好，今天我们要证道的这个题目叫做未得之地啊。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翻到约书亚记第十二章一节到第十三章的七节啊。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十三章的一到七节，好吗？这是我们的真正的主题经文哈。但是等会儿我们会来读这个十二章。约书亚记，请听神的话语。约书亚记第十三章一到七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希尔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的之地，由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什突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亚米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英，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啊，这段经文不是很长哈，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段经文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内涵，看出来没有？看出来吗？看出来我就不讲了。没看出来我就继续讲下去哈。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哈。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语而改变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段经文当中有四个字叫未得之地啊，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哈。这个词其实很有名哎，有一位老牧师。离世之前就把他几个儿子叫到身边，叫到床榻前，然后非常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说，他说啊，孩子们，我已经我当行的路走完了，我现在要离开了，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你们要努力为主征战啊。讲完不久，这个老牧师就安然离世了，他去世了哈。感谢神，后来他几个儿子都听了他父亲的临终之言，成了服侍神的人啊，有的成了神学院的院长，有的成了牧师，还有的成了这个福音机构的负责人啊。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上个世纪发生在华人教会，海外华人教会当中的一个真实故事哈。所以未得之地这个四个字非常重要。那么这个老牧师的这句临终之言为什么会激励他的儿子们去成为服侍神的人呢？为什么叫做这个什么是这个老牧师口里的未得之地啊？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以后有什么感触哈。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内容。我先给大家一个开城叫做那个开门见山的一个答案，就是未得之地其实就是一个人信主以后的余下的日子，也是我们将来要去到的天家。它意味着这里有两个含义啊，一个是我们将来要去征战的余下的日子，和我们将来的天家，明白吧？我们天上产业啊。好，那么今天的这个讲到的主题中心思想是在这余下的今生的日子，神呼召我们在圣灵的引领下，定睛天上的产业，与罪征战。我再讲一遍，在这余下的今生的日子，神呼召我们在圣灵的引领下，定睛天上的产业与罪征战。大家可以看 PPT， 一共分成三部分啊。第十三章的一节，我们会讲第一部分，未得之地是圣灵工作的地方。第十三章的二到五节，我们会讲第二部分，未得之地是除去罪恶的地方。第十三章的六到七节，最后两节，我们会讲第三部分，那个未得之地是神所赐的天上产业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为什么说这个未得之地是圣灵工作的地方呢？其实我告诉大家，认识这点非常重要哈。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听明白这篇讲章的话，其实可能对你的今生 余下的日子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认知哈。好，所以那我们就回到圣经，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第十三章一节，约书亚年纪什么老迈啊，在座的我看有大部分人都是年纪很轻的人哈。我觉得这段经文呢，给到那些年纪老迈的人会有感触的啊。好，我们知道约书亚这个一生啊，是为主征战的一生，对吧？啊，我在这儿就不多讲约书亚的一生了，因为我们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其实就讲了约书亚的一生，我在这儿不重复了。但是约书亚征战许久，人总有老的时候。当约书亚打完了北方联军之战以后，约书亚已经步入了他的人生的冬天，对吧？那么那个时候我估计约书亚大概是100岁左右，因为后面的经文说约书亚死的时候是多少岁啊？记得吗？110岁，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100岁左右，100岁上下哈。但是请大家记得哈，即便约书亚征战一生，我们在约书亚记当中读到约书亚征战一生，但是他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神给他一个什么话，他还没打完仗，他已经年纪老迈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在这神又对他说话了。我们来看第十三章一节下半句，他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有人说这句话是神责备他，你看你都老了，仗都没打完啊。但不是这样的哈。我仔细分析完以后，我发现这句话非常重要，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启示在里面。这句话我把它称之为叫无奈之言，无奈之言啊。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无奈之言啊。要明白这句话，我们首先要看看上面的经文在讲什么。我们查阅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就会发现神其实在表彰约书亚的功绩，对吧？你看啊，整个的约书亚记的第十二章其实是对摩西跟约书亚的功绩的表彰，对吧？第十二章如果你去读的话，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到第六节讲的是摩西的功绩，第七到24节讲的是约书亚的功绩。那我给大家过一遍哈，因为这段经文我们之前没有读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十二章的一到六节，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亚嫩谷直到黑门山，并东面的亚拉巴拉啊，全亚拉巴之地。这二王有住西施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亚嫩谷边的亚洛尔和谷中之城，并基列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与约旦河东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列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伯耶西莫的路，西魏的路西莫的路哈，伯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极致比斯加的山根。我如果读错别字大家纠正我一下哈。又有巴山王鄂，他是利法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路和以德莱，他所管之地就是黑门山啊、萨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家人的境界，并基列一半直到西什本王西宏的境界。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为业啊。读这个也有点辛苦啊。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是讲的是摩西的功绩，对吧？请问在这里读出来没有？摩西打败几个王？打败几个王？就两个王，对不对？这两个王是河东的王西宏和鄂，对不对？好。但是我在这边稍微提一下，就是因为这段经文其实还有解释的空间，但是因为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我们就不解释哈。如果大家对这个摩西的功绩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民数记第十二章去非常详细的记载的当时的这个场景哈。好，那么讲完摩西的功绩以后，我们今天主要讲约书亚功绩。讲完摩西的功绩以后，接下来作者紧接着就开始讲约书亚的功绩哈。不过你仔细看，从数量上你会发现约书亚的功绩好像比摩西要大耶，是不是啊？好像有一点像哦。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哈，第十二章的七到二十四节。不过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好吗？因为我读的好累啊。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章的七到二十四节，一起开声读，一二三。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 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哈利加德，直到向西尔的哈拉山。耶稣亚就将那地看见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的业，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米的王，一个是逃进伯特利的爱才王，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西伯伦王，一个是耶利莫王，一个是拉吉王，一个是伊斯伦王，一个是伊瑟王，一个是以利王，一个是基德王，一个是格尔玛王，一个是亚拉德王，一个是利拉王，一个是亚伦王，一个是马基萨王，一个是伯特利王，一个是塔古亚王，一个是西姆王，一个是亚伯王，一个是阿萨伦王，一个是马顿王，一个是夏索王，一个是申伦比尼王，一个是亚萨王，一个是撒哈王，一个是米基多王，一个是基里斯王，一个是靠近加利的苏耶特王，一个是波尔山庄的波尔王，一个是吉甲的哥利王，一个是格萨王，共计三十多个王。
德萨这个地方就是后来这个南北分裂之后，就是那个一开始北方的这个有点像都城的这样的地方德萨哈。
嗯。
大家读有点累是吧？
嗯。
耶稣亚的功绩大不大？
大。
对。好，如果你自己在亲身的去读一下，你会发现，哇哦，这个耶稣亚的功绩好像比摩西的看上去，最起码从数量上要大，对不对？
嗯。
摩西只打败几个王？
两个王。
约书亚打败几个王？
31个王，
对不对？摩西占领的是哪里的土地？
河
东的土地。哎，严格算，有人认为说河东土地还不算真正的这个迦南地哈。但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真正的进入了流奶和蜜的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这里神是在责备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你仗都没打完，还是在表彰他的功绩？哎，你看很清楚，这是其实我认为神是认可约书亚的功绩的，对不对啊？他正在表彰约书亚的功绩嘛，对不对？好，请听，神在表彰约书亚的功绩的同时，然后跟约书亚说什么？忠心的约书亚，你年纪老迈了，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是吧？不是一点点哦，是不是？这句话令人多么的无奈啊，你们没感觉到吗？你说无奈在哪里啊？无奈在于人的有限，人的渺小，人无法取代神来完成他的工作，神的工作必须由神亲自来完成，看到没有？对不对啊？哎呀，这个真的让人非常的谦卑下来，不是吗？如果我把神的宏伟的救赎计划看成是一个工程的话，伟大的工程的话，那任何的人的工作只是那个小小的一颗螺丝钉。今天哪一个传道人敢说自己在神的国里面已经做了非常丰大的丰功伟绩？没有人，同意吗？啊，所以我就想到了很多哈，我读到这句话我就想到了这个非常多。我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比较年轻的基督徒，想要来服侍教会，我觉得这个心智非常的好，真的。但是我们往往会犯一个错，什么错？就是骄傲，对不对？这方面我深有感触，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哈。我刚出来服侍教会的时候，满脑子就是自己的计划，我打算。先要做这个再做那个，我觉得这个门训应该这样做，我觉得应该这样来建立教会，我觉得这个传讲道应该这样讲，我后来发现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好像是讲到那个魔鬼撒旦的时候，我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忘记了那个其实掌管全局的不是我，是神，对不对？我只是宏伟工程中的一个螺丝钉了。那么请问我的职责是什么？其实就是谦卑的听神的指令，对不对？好，感谢神啊！随着我年纪，随着这些年的服侍越来越 多啊，随着我的年龄一点点的增加，我没有说我年纪老迈，还没到这个地方，对，好像很快要老了，但是还没有老哈、啊，就越来越认识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干不完了，同意吗？你们同意吗？
同意。
你们对我这么失望？哈利路亚，感谢神哈、啊，对。我觉得一生都无法穷尽我的计划了。当我真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再谦卑下来说，哦，原来我不是神哦，原来神是神，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明白，就是说为什么主耶稣说要效法他的榜样，因为他的榜样有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谦卑，对不对？你们记得那节经文吗？他不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吗？所以凡是要服侍神的人，我们都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对不对？好，那么讲到这儿，等一下，等一下，那这节经文跟圣灵有什么关系啊？刚才我们不是讲到了这个未得之地是圣灵工作的地方吗？对不对？跟圣灵有什么关系啊？OK， 我刚才引用耶稣基督的谦卑是有关系的。耶稣基督的谦卑不仅体现在他甘愿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也体现在他与圣父圣灵同工同享救赎的荣耀上。这是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多么的伟大，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愿意与天父与 圣灵同享这个救赎的荣耀。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十字架是完全的救赎，对吧？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是不是？对吧？这个没错啊。哎，但是我问你们，这个救恩是怎么到你身上的？是谁的工作？哎，圣灵的工作，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以前完成了救赎，但是是圣灵把这个主耶稣基督2000年完成的救赎落实在我们每一个幸福的身上，不是基督，是圣灵，看到没有啊？所以你会发现圣子和圣灵是同工的，当圣子完成一个工作以后，圣灵就来接着他干这个活。所以我们在主耶稣最后即将要上十字架之前的那次大祭司的祷告当中，对，应该是大祭司祷告，还没有到大祭司祷告，最后临别赠言的当中，他有开始介绍圣灵。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约翰福音14:26，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将这话告诉你们，这是他对门徒说的哈。但保惠师，就是我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哦，耶稣有没有对我们说一切的话？有了。但是谁让我们想起来？圣灵，对不对？耶稣有没有启示一切的真理？还没有。是谁把我们带入一切的真理？圣灵，看到没有？当然我这个讲不称句哈，不能说耶稣没有启示一切的真理啊。所以你仔细看，耶稣基督完成他的十字架救赎工作，但是把接下来尚未完成的那些工作，比如说呼召、重生、信心跟悔改、称义和成圣，对不对？这些工作都留给圣灵来完成，是不是啊？你说主耶稣是不是很谦卑？其实我告诉大家，你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读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记已经开始预表这个了。你们仔细读，读出来没有？约书亚经过征战，拥有了许多以得之地，同意吗？对不对？这以得之地啊，就如同耶稣已经成就的十字架救恩，对吧？但约书亚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是吗？这未得之地就是约书亚靠他自己没有办法完成，靠以色列人来完成。所以这个未得之地如同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十字架的救赎，但是圣灵将要在每个信徒上身上做的工作，对吧？约书亚经过战争有没有定下大局？定下了。于是11:23，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对不对？你说国中太平，后面怎么有征战？定大局定了，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有没有定下大局？
有，
早就定下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看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未得之地在一个层面上，它是预表着什么？ 圣灵的工作，对吗？以德之地预表的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未德之地预表的圣灵的工作，这某一个层面哈，其实它有两个层面。OK， 所以圣灵重生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跟悔改，让我们称义跟成圣，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圣灵工作的地方。所以未德之地就是圣灵工作的地方。所以讲到这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非常重要，我想请大家反思一下，你有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看见你的一生是圣灵的工作？你是不是圣灵工作的地方啊？是吗？其实从你信主那一刻开始，你的人生道路就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未得之地了，对不对啊？在这个地上，圣灵要工作，圣灵要在你的一生当中引导你打那美好的征战，对不对？走信心跟悔改的道路，让你体会称义的自由、成圣的喜乐，经历。我写的是称义的自由和喜乐，成圣的艰辛和欢愉。对，所以当我们每天早晨起床之后，当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其实不是你一个人在走？感受到没有？是你跟圣灵在一起走，是不是？你跟耶稣基督的灵在同行啊，对不对？你是否已经知道有一位爱你的神，他在呵护你？那这才是基督徒的一生，对不对？我们的生活不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圣灵的工作，与神同行的生活，对不对？ OK， 好，所以请大家记得哈，未得之地是圣灵工作的地方。好，那么讲到这里，太感恩了，原来圣灵在陪着我们走哈。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圣灵，请问你在我这个未得之地上面在干什么？有谁可以回答的？圣灵到底在干什么？哦，我知道了，说方言。不是吗？做异梦啊，行神迹，不是吗？对不对？这个不对哦。好，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都是怎么写的哈。 OK， 好，所以圣灵在这未得之地上做什么工作呢？接下来的经文就启示给我们了哈。未得之地第二点是除去罪恶的地方啊，从第十三章的二节到第十三章的五节，约书亚记作者让我给我们标出了未得之地的具体方案，具体方位，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十三章二到五节，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尔河，这个是恶，对不对？西河河，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哈，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斯图人、亚斯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孔啊，我谢谢楚弟兄把那个这个图给贴出来了，而且他贴的图啊他自己搞的，我给他一张不太清楚的图，他自己搞了一张很清楚的，我谢谢他啊。好好好，楚弟兄能帮我们先看到南地吗？啊，南面哈，南面往啊，这是北面，对。我讲啊，好，南面哈 ，OK， 好，我们先看南面，因为这个经文是先讲南面的哈。南面大家有没有看到那条河？西什么河？就是到埃及的那个境界哈，最下面那个河看到没有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基述？看到非利士人的地啊？看到吗？啊，所以这里讲到非利士人的地、基述人的地、全地哈，然后。以格伦看到没有，在那个浅红色的最上面有一个地方叫以格伦，对不对？从下面那条河基述一直到以格伦，这一块地就是今天的加萨，这块地是未得之地。对，你们不要想到现在这个加萨哈，对，这个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啊。我们讲当时是一个未得之地哈，那么这里讲到了。非利士人的五座城看到没有？那个红点标出来的五座城，以格伦、亚斯图、加萨、加特、亚斯基伦、加萨，看到没有？五座城哈。好，然后楚弟兄，请帮我们翻到另外一张北方的未得之地啊，北方。 哦，谢谢谢谢，好，这里北方哈。那么北方有哪些未得之地呢？北方的未得之地是米拉雅和雅弗，看到没有？在中间偏右的地方，靠近地中海的地方，有一个雅弗，看到没有？啊，雅弗看到了哈。OK， 好，然后雅弗看到了以后，有加巴勒，看到没有？在靠近地中海的一个沿海城市加巴勒，加巴勒，对对，雅弗旁边哈。然后巴利加德看到没有？在下面最下面，巴利加德黑门山这里，巴利加德，对对对，然后哈马口看到没有？在哈马口是在最上面那条河，对对对，好，楚弟兄谢谢，楚弟兄对这个地图非常的熟悉，可以做我们的导游，对 ，OK， 好，我再看还有哪些地方你们没有看到的，巴利加德，好，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好，谢谢楚弟兄，谢谢楚弟兄，好，好，那我想问大家一个情况，你们看下来未得之地大不大？啊？
不大吧？
啊，未得 ，OK， 我告诉大家有两个发现啊。第一，未得之地不是迦南的核心之地，不是核心是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已经成了定局，对不对？一次献上永远有效。但是未得之地也不小，对不对？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今天基督徒的征战有许多征战要打，虽然约书亚已经打完了那个31个王，但是我们大概还有若干个王要打哈。OK， 好，所以大家明白吗？这个整个的未得之地其实是预表着基督徒今天的生活，对不对？那等一下，那为什么说这个未得之地是除去罪恶的地方呢？为什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未得之地在当时住的什么人？迦南人，对不对？哦，未得之地上面你们有留意哈，住的这个原住民都是拜假神的外邦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他们甚至跟神跟神的百姓为敌，所以可不可以说未得之地是充满在我们得征战得到之前是充满罪恶的地方，夺取未得之地就是把那里的罪恶除干净，对吧？所以未得之地就是一个除去罪恶的地方。那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未得之地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去征战的呢？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向外的，就是在我们身边的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个未得之地，对不对？哦，我们现在终于明白这个，我在引言刚才讲的时候，那个老牧师跟他的儿子们在讲什么。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对不对？但我现在老了，你们要为主征战啊！所以这个老牧师其实在讲什么？在讲你们要去服侍神啊，要去传福音啊。所以他们成了牧师，成了神学院院长，然后成了福音机构的这个负责人，对不对？他的儿子们哈。对，所以未得之地第一个是这个充满这个罪恶的这个世界，但是等一下，未得之地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维度，向内的维度。这个向内维度就是我们内心也有许多残余的罪，对吧？所以这个未得之地其实我们的内心也是啊，我们的内心也是个未得之地，也等待我们去清除里面的罪。哦，我这样想了，我发现这个老牧师也讲的是这个道理，他让他的儿子们过圣洁的生活，去为自己的罪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发现没有，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去传福音，一个是去过圣洁的生活，对不对？向外传福音，向内过圣洁生活。所以圣灵的工作也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向外的带领我们去世界宣教。你们记得使徒行传1章8节怎么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向外的，对吧？哎，但是圣灵还有另外一方面工作是向内的，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罪，然后悔改归正。我找了老半天，我找到那节经文了，约翰福音16章8节，你们他既来了，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我问大家，这句话你都会背，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继续读下去，大概知道什么意思。第十六章的九到十一节，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王受了审判。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呀？啊，圣灵的工作就是让人看见自己不信耶稣的罪，因为那个罪最大。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错过了基督成就的十字架的意义，对吧？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去提醒我们已经成就的这个十字架的要显明出来将来必定注定的审判，是吗？如果你错过了十字架的意义，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审判，如果你自己是不信耶稣的，你就自己责备自己吧。所以这节经文指的是圣灵的工作是呼召罪人悔改归向神，不是吗？对不对？对吧？我刚才给大家的这段经文是在主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当中的。主耶稣即将被钉十字架，他之前祷告就是在这个大祭司祷告之前，他在讲这个话哈。主耶稣，我要讲更具体一点。主耶稣向门徒介绍完圣灵要来，对不对？他来进入你们要进入一切的真理等等等等。哦，圣灵要来了。但刚才读的那几节经文是在他介绍了圣灵要来以后，他马上紧接着说，那圣灵要叫人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把这两部分经文放在一块儿，主耶稣好像在跟门徒说，你们知道吗，孩子们，我走了，圣灵来了，然后圣灵要干什么？所以请问圣灵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刚才说了，灵恩派就说方言，做异梦，行神迹，对不对？可是主耶稣不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说圣灵的工作是什么？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要挑战你们，你们今天有没有看到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有吗？我有，我昨天说方言了。如果你说我有，我昨天悔改了，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你们平时有没有看到圣灵的工作？你们看到美团，你们看到微信，你们看到什么？
抖音。
你们有没有看到圣灵的工作？有吗？圣灵的工作，你们有没有常常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在这儿，我想挑战一下老信徒哈，这个初信徒就不说了，他们可能没看见是正常的。我觉得初信徒反而是看得见，但是我想提醒老信徒哈，我发现老信徒有一个问题，老信徒一个人信主时间很长以后，他不太容易看自己的罪，他总基本上是盯着人家的罪在看的，是不是吗？对啊。今天我来到教会，我一看，哎呀，这个姐妹穿着不行，还有，哎呀，教会这个设备太烂，对不对？总而言之，就看到很多教会的问题，啊，那个家长没有把小孩管好，对，然后这个传道人今天讲的不行，对吧？讲没有讲出福音来，哎，弟兄姐妹，老信徒，我发现他的眼睛啊。不是看明亮了，老信徒眼睛明亮了，他不是看自己，他是看周围的人，对不对？他看教会，是吧？请问在那时刻他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你们自己去想，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是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跟大家说哈，这个也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后来才明白，一个真正成熟的生命是一个悔改的生命，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啊，对吧？所以耶稣基督要造就的一个真正的门徒是一个悔改的门徒，是一个谦卑的门徒，而不是一个律法的门徒，明白吧？好，所以可见圣灵的工作是什么？除罪的工作，一方面激励我们去传福音，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这世上一切的罪，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悔改自己的罪，让我们成为圣洁。基督的灵必有基督的样式， 基督的灵是谦卑的灵。所以未得之地从某个层面来说，它就是除罪的地方，是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的人生道路就是一条悔改之路，对吧？啊，所以这段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是条悔改的道路。好，还没有讲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是个神学问题，悔改的另一面是什么？如果你们 神学比较好的话，哦，你们神学都很好。 悔改的另外一面是信心，对不对？悔改跟相信都是归正的另外一面。好，真奇妙，接下来的那两节经文就在讲信心。 对，好，当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自然会想到相信，因为悔改的同时就是信心，悔改跟相信就是归正的两个方面。那么相信什么呢？好，接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相信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把天上的产业赐给我们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拥有天国的生活。这就是接下来经文要启示我们的真理。我给大家读一下十三章的六到七节啊。神继续对约书亚说，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读到这儿，你有没有一种震惊的感觉？有吗？啊，读到这儿有震惊的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神竟然把没有占领的未得之地早早的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哎，神为什么这么敢这么做？因为他是神，对吧？他是信实的大能，他一定能做到，对不对？啊，好，那么这两节经文到底启示我们什么呢？我觉得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太重要了。因为如果我们只说基督徒你要悔改，就好像在定罪你，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你是没有能力悔改的。如果没有后面这两节经文，你是没有能力悔改的，明白吧？同时基督徒要相信，相信什么？你活在上帝的应许和恩典里面，是恩典让你悔改，十字架的救恩是你悔改的基础，懂吗？那这两节经文是怎么来启示的呢？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天国的生活。我刚才讲了，未得之地有两个层面，未得之地在我们面对未得之地要去征战的时候，那个未得之地就是我们今生要走的道路。但是未得之地还有一层含义，就是那个已经赐给我们成为产业。所以未得之地还有一个是将来还没有得到，但将来要给我们的天上的产业，明白吧？啊，所以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今生的道路要去征战的，要去得来的；另外一个就是神已经应许，已经给我们分给我们的地业，明白吧？好，未得之地就是还没有得到产业，讲过了，对吧？但神说，虽然你们没有得到，但是先分了吧。什么意思啊？你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些没有得到的地方看作是你们得到的地方。同意吗？是不是？所以我问大家哈，以色列人听到这句话以后是什么心态啊？他跑到这个刚才什么哈马口，对不对？他是什么心态？那是我们家，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家啊，那是我拥有的。你看那个葡萄园就是我的，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这个心态太重要了。什么意思哈？这个心态讲的直白一点，神应许给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永恒的荣耀的国度，我们今天虽然还没有得着，但是你要有一种已经得着的心态。所以我跟大家说，这叫天国子民活在地上，活出天国的生活。今天基督徒在地上应该活出什么样子啊？活出一个未得之地已经得到的那个心态，应该活出来，对不对？哦，我们活在平安喜乐中，因为那个未得之地是那个天上永恒的家乡，是平安的。所以你在地上要不要活出平安？要不要活出喜乐？要不要活出尊贵和荣耀？要吗？对呀。所以你看哈，这段经文太重要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活出我们在今生在这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此时此刻就应该带着天国的心态来生活，成为真正的天国子民，对吧？ 其实我不用在这儿多说，我跟大家举一些例子你就知道。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仔细看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教导，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最有名的就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对吧？登山宝训被称为天国子民在地上的生活法则，听过没有？摩西在西乃山，这个神在西乃山颁布十诫，旧约子民给旧约子民的法则，耶稣基督登上加利利的一座小山，颁布了天国的法则。我以前讲那个听老牧师们讲这个登山宝训，就基本上是这样解释的哈。好，那么这些天国的法则、生活法则，是指的将来我们去到天上才有的吗？哎，没有哦。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很多都在讲地上的事情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在八福里面，主耶稣说，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请问天上有逼迫吗？没有了。那哪里有逼迫？地上，对不对？好，主耶稣在讲天上的子民其实活在地上的生活法则啊，对不对？好，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听起来就是天上的法则，对吧？不过你看看上下文，上下文五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他指的完全就是这个意思哈。哎，这个好像又在讲地上了，对吧？所以你看登山宝训其实讲的是天国子民活在地上的生活法则啊。不仅是登山宝训，主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都是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比喻里面也都是在讲地上的哈。我也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对吧？我们前段时间刚讲完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个三篇讲道哈，主耶稣说，天国好比芥菜种，天国好比面酵，天国好比宝藏藏在地里，天国好比网撒在海里。这个也听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但是他说天国好比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仇敌来了，将稗子撒在麦子中间。请问这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在天上，完美的地方不会产生这种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主耶稣他讲的这些教导告诉我们什么？天国已经来临开启，对不对？尚未完全。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已经把天上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为救主的人，其实都是天国子民，他们要带着天国的心态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生活。我换句话说，他们要将那已经分给他们的那个未得之地，在今生的未得之地活出将来分给他们的未得之地的产业的心态，是吗？对不对啊？我还没讲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的比喻都是在讲天国子民在地上的生活。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地上也是活出天国的样式，当然他不是天国子民，他是天国的君王。比拉多审问他，比拉多说，你是世界，你是王吗？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那你是王吗？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王。耶稣说，你说我是王。他是不是王？就是嘛。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世间，特要给真理做见证。耶稣是天上的君王，为作为王来到这世间。请问他在地上有没有活出天国君王的样式？有的，对不对？你问他，主耶稣你哪里活出天国君王样式，他会告诉你两点。第一点，他用他的话语来治理他的百姓。主耶稣三年与门徒同吃同住，用他的话语不断地教导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实践真道，让他们听闻真道，领受真道，实践真道，对不对？这就是他治理他的国度的一个方法。而且不只是这些哦，他也为他的国度征战，在哪里啊？在十字架上。他为他的国度，他为他的子民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牺牲，他的献祭，换来这个国度的永久的和平，对吗？请问这是不是一个天国君王做的事？在哪里做的？在地上做的。 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这段经文说把未得之地就分给你们了。今天神把天上那个未得之地已经分给我们了，我们今天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过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天国产业的永恒产业的心态去过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对不对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或者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这段经文太宝贵了。约书亚年纪老迈，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其实本质上在说，基督徒的一生都不是靠自己征战，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好，表面上说还有许多迦南人要被赶出来，其实本质上基督徒的一生是除去罪恶成为圣洁的一生，成圣的道路，对不对？表面上说神是让约书亚把未得之地分给以色列百姓，但本质上说天国的子民应该在地上活出天国的生活。所以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刻画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一生，什么样的一生呢？就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定睛仰望天上的产业与罪征战的一生。所以我在这边再问大家，你今天有没有看到圣灵的工作呢？你今天有没有看到圣灵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呼召你悔改？你今天有没有相信地上的产天上的产业已经赐给你的这种天国子民的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应该改变我们自己，真实的活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对吧？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